我们早期的家宴之一就是请特拉德尔用饭。我在城里碰到他，邀他下午和我一起出城，他痛快地答应了。我便写信通知朵拉，说我要带他回家。天气很宜人，一路上我们谈的就是我的幸福家庭。特拉德尔很投入，并说他在构想自己有这么一个家，苏菲在等着他，并为他准备一切。他想不出这样一来他还会觉得幸福有什么缺陷。我不能希望有谁比我那坐在桌子对面的小妻子更可爱了。可是当我们坐下时，我真希望空间还大一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也总感到逼仄，可是找起什么东西来又觉得空间太大，大的什么也找不到。我怀疑这是由于没有一件东西是放在合适位置上不动的，只有基普的高塔除外。基普的高塔永远阻塞着来往的通道。当时高塔、吉他盒、朵拉的画架、我的写字桌把特拉德尔那么团团围住，我都怀疑他有用刀叉的可能了。可是好脾性的他一个劲儿说，海洋一般宽阔，科伯菲尔，我向你保证海洋一般。我还希望的一件事是，晚餐时不要鼓励基普在桌上走来走去。我开始想，就算他没有把脚放在盐里或融化的奶油里的习惯，他在这上面也有些扰乱秩序。这时他似乎觉得他是被专门弄来监视特拉德尔的，于是他冲着我的老朋友一个劲儿地叫，在他的盘子上跑来跑去。他那么大胆固执，可以说容不得别人说什么了。可是由于我知道我亲爱的朵拉是多么心软，对他的宠物有讨厌表示会多么令他伤感，我便不做任何反对的表示。为了同一个理由，我也不提及地板上像散兵游泳一样摆着的盘子，还有那些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一样的调味瓶，还有那些更进一步围困起特拉德尔的乱放置的碗碗碟碟。我打量着眼前带切的炖羊腿时，不禁为我们的腿肉何以如此怪模怪样而惊奇。是不是我们的肉铺老板把世界上所有残废的羊都承包了下来？可我不把这些想法说出来。我的爱人，我对朵拉说道，那个盘子里是什么呀？我实在不明白朵拉为什么对我做那么迷人的怪脸，好像要吻我一样。猴子，猴子，亲爱的，朵拉怯生生地说道，这是你想到的吗？我很愉快地说道，
是，是的，大肥，
朵拉说道，再没有比这想法更让人快乐了。我放下切肉的刀和叉叫道，再没什么比这让特拉德尔这么喜欢了。
是的，大肥，
朵拉说道，
所以我买了满满的一小桶，那个人说猴子很好，可是我怕他们有点不对劲儿，他们好像不怎么好。
说到这儿，朵拉摇摇头，她眼中泪光盈盈。只要把两片壳撬开就行了，我说道，把上面的壳去掉吧，我的爱人。
但是去不掉，
朵拉用很大力气试着做，那样子挺狼狈。然后他说道，你知道科伯菲尔，特拉德尔高高兴兴地打量着那一道菜说道，我猜，因为这是最上等的豪子，可我猜这是因为他们从没被打开过。这些豪子从没被打开过，我们没有劈豪子的刀，就算有我们也不会用。于是我们一边看那些豪子，一边吃羊肉， 至少我们把腿肉煮熟的那部分都蘸着髓子酱吃了。如果我由着特拉德尔去干，我相信他会像个野人那样把所有的生肉都吃下去，因为他要表示很喜欢这餐盛宴。可我不允许在有益的祭坛上献出这种牺牲，于是我们改吃咸肉。幸好贮藏室里有冷咸肉。我那可怜的小妻子以为我准很烦恼时，她是那么悲哀。当她发现我并不是那样时，她又那么高兴。这一来，我隐忍的不快也顿时烟消云散了。于是我们又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。特拉德尔和我喝酒时，朵拉把胳膊支在我的椅子上，抓住每一个机会对着我耳语，说我太好了，不做残忍淘气的大孩子。后来他为我们准备茶，他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好看，就像在玩一套玩具的茶具一样，使我对茶本身怎么样也不关心了。然后特拉德尔和我玩了两圈纸牌，当朵拉弹着吉他唱歌时，我觉得我们的订婚和结婚都像是我的一个温柔的梦。我第一次听他唱歌的那一晚还没过完呢。特拉德尔离去时，我出门送他。我回到客厅时，我的妻子把他的椅子朝我的靠近，在我旁边坐下。
我很惭愧，
他说道，
你能不能想办法教教我，大肥？
我得先教自己，朵拉，我说道，我像你一样坏呀，爱人。
可你能学呀，
他接着说道，
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呐。
胡说，小耗子，我说道。
我真希望，
我的妻子半天没说后又说道，
我能去乡下和爱丽丝一起住上整整一年。
他搂住我双肩，下巴倚在手上，用那湛蓝的双眼盯住我的双眼。为什么要那样？我问道。
我相信他能使我有长进，我也相信我能跟他学习，
朵拉说道。那要等适当的时候，我的爱人，你得记住，这么些年来爱丽丝都得照顾她的父亲，还在她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时，她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爱丽丝了，我说道。
你愿不愿意用我要你叫我的名字叫我？
朵拉一动不动地问道。什么名字呢？我微笑着问道。
那是个很傻的名字，
他摇了摇卷发说道，
娃娃妻子。
我笑着问我的娃娃妻子，她想到什么了就叫我这么称呼她。她一动不动，只是我把她搂的使她的蓝眼睛更挨近了我，她答道，
你这笨家伙，我并不是说你应该用这个名字代替朵拉，我只是说你应当照这个名字来想我，你要对我发脾气时，你就对自己说，这不过是我的娃娃妻子罢了，我使你很失望的话，你就说我早料到了她只能成为一个娃娃妻子，你发现我不能做到我想做的那样，你就说我那愚蠢的娃娃妻子依然爱我呢，因为我的确爱你。
我没对她认真过，直到那时我也没想到他自己是认真的。可是那么多情的他听到我当时发自肺腑的话，他是那么快乐，在闪着泪光的眼睛还没变干，他就笑盈盈了。不久他真的成了我的娃娃妻子，坐在中国宝塔外的地板上，为了惩罚基普刚干的坏事而摇着那些铃铛。基普就趴在门里，把头探出来眨眨眼，懒得理会这捉弄。朵拉的这要求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回顾我的写作生涯，我祈祷我所爱的那个天真人儿从往事的烟雾和阴影中出现，再次把他那可爱的头转向我。 我也依然可以宣称，这番话永远刻在我记忆中了。也许我并没有很好的实践它，我当时年轻，不更事，但我绝没有对那淳朴的倾诉充耳不闻。不久以后，朵拉告诉我，说她要成为了不起的管家了。于是，她擦干净写字板，削尖铅笔，买了个大账本，用针把所有被继父撕下的《烹饪学》一书的书页全认真补定了好。按她的说法，她是认认真真花了番力气想学好。可那些数字仍然那么顽强，他们不肯相加起来。他刚刚辛辛苦苦在账本上记了两三个项目时，基普就摇着尾巴从那一页上走过，把那些项目弄得面目全非。我觉得那得到的唯一确定成果就是，他把小小右手的中指全伸到墨水里了。有时晚上我在家工作时，我放下笔，看我的娃娃妻子努力学习。那时我写的很多，开始小有作家的名气了。首先他长叹一声，拿出那个大账本放到桌子上，然后他把头天晚上被基普弄脏的地方找出来，然后喊基普来看他的错误行为。这一来，他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基普，或是把他鼻子涂黑以示惩罚。然后他叫基普马上躺在桌上，像头狮子一样，这是他的把戏之一，可我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。如果基普愿意服从，他就会服从。然后他拿起一支笔开始写字，但他发现笔上有根毛，于是他又拿起另一支笔开始写字，却发现那支笔未点墨水。随后他拿起又一支笔开始写字了，并低声说道，
哦，这是只会说话的笔，会打扰大肥的。
然后他把那工作当作不会成功而放弃，拿起账本做了一个要用它来压扁狮子的样子，然后搁到一边去了。或者在他心情平静时想认真了，他就拿着写字板和一小篮账单以及其他文件坐下来，努力想从这些里面得到种结果。他仔细审核后写到写字板上，然后又擦了去，并反复来回扳着他左手的所有手指。他是那么烦恼，那么沮丧，那么一副不快乐的模样。看到他那么明亮的小脸暗淡了，而且是为了我，我很痛苦。于是我轻轻走过去说道，怎么了，朵拉？朵拉绝望地抬起头回答道，
他们不肯听话，他们让我头疼，他们根本不肯照我的意思做。
于是我便说，让我们一起试试看吧，让我来做给你看，朵拉。于是我开始试着做示范。朵拉或许注意力集中了五分钟，然后就厌倦了，就开始卷我的头发，摆我的硬领来调剂。如果我不动声色地阻止他的这种游戏继续教授，他就显得那么忧伤和恐慌，因为他越来越窘了。于是我就记起我刚认识他时他那浑然的快乐，也记起他是我的娃娃妻子，我便内疚。我就放下铅笔，拿过了吉他。我有很多工作要干，也有很多忧虑，可是出于同样的顾虑我不说出来，因为我也一点不能肯定这样做对，但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娃娃妻子。我搜尽记忆，把心中的秘密全交付给这本书。我知道昔日不幸的损失或某种东西的欠缺在我心中占着一定的空间，但却并没使得我的生活更加困苦。在晴和天气里，我一个人走着，想到往昔那一切夏日，在那种日子里，天空中充满了我孩子气的狂想。这时我的确感到我有些梦并没有实现，可是我总觉得那是往昔暗下去的辉煌，没什么能把它投到现在之上。 有时我也的确感到，我希望我的妻子是我的顾问，应有更多魅力和定见来支持我，改善我，应有将我周围空虚变充实的能力。可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种十全十美的幸福，从来没有过，也永远不会有。就年龄来说，我做丈夫还嫌太稚气，至于软化忧愁的影响和经验等，我除了像本书所记载那样，就再没有更多的见识了。如果我做错过什么，我是因为对爱情误解而做的，因为缺乏智慧而做的。我写的都是事实，现在来加以掩饰没什么益处。就因为如此，我独自承担了我们生活中的劳苦和忧虑，没有人可以相互分担。在我们那纷乱的家庭安排方面，我们仍基本上和过去一样，可我已经习惯了。令我高兴的是，看到朵拉也不那么烦恼了，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天真，一样快乐开心。她很爱我，她总用旧时的小玩意儿来为自己寻乐。当意愿的辩论加重，我指的是量而不是质，在质的方面，那些辩论几乎没什么变化。我回家很晚，而朵拉绝不肯先睡，一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她总下楼来接我。晚上我如不用为我吃了大苦而当成的职业占据，便在家里写作时，不论到多晚，她总坐在我旁边，而且那么沉默，我总以为她已经去睡了。可我抬起头来，总看到她那蓝眼睛像我说的那样静静看着我。
哦，多辛苦的孩子。
一天夜里，我收拾书桌时和她眼光相遇后，朵拉这么说道。
多辛苦的小姑娘，
我说道。
这样说才恰当，下次你应该去上床，我的爱人，这与你实在太晚了。
不，不要赶我去上床，
朵拉走到我身边恳求道。
千万别那样，
朵拉。
我大吃一惊的是，她趴在我脖子上哭了。
不舒服，我的亲爱的，不开心。
不，不，很舒服，很开心，
朵拉说道。
可是你得说，你准我留下看你写。
哈，半夜里那双明亮的眼睛多么好看呀，
我答道。
他们真的明亮，
朵拉笑着说道。
我很高兴，他们竟是明亮的。
小虚荣鬼，我说道。
不过这不是虚荣心，这只是由于我的赞美而生出的无害的欢喜。在他这么告诉我之前，我就知道得很清楚了。
如果你真觉得他们好看，那就说我可以总留下来看你写，
朵拉说道。
你真觉得他们好看吗？
非常好看。
那就让我总留下来看你写作吧。
我怕那样就不能使他们更明亮了，朵拉。
能的，因为在那种时候，你这个聪明的孩子，当你心中充满默默的幻想时，你就不会忘记我了。如果我说一句很蠢很蠢，比平常还蠢的话，你会介意吗？
朵拉从我肩头上打量我的表情说道。
那是什么美妙的话呢？我问道。
请让我拿那些笔，
朵拉说道。
在你那么勤恳工作时，我也要在那么些小时里干点什么，我能拿那些笔吗？
一想到我说可以时他那可爱的笑脸，我的眼里就涌上泪水。从那以后，每当我坐下写作时，他就常拿着一束备用的笔坐在那老地方。由于能这样做和我工作有关的事，他非常得意。我向他索取一支新笔时，他感到非常愉快。我常常故意这么做，于是我想出一种让我娃娃妻子开心的新方法， 我托顾要他抄一两页原稿。于是朵拉高兴了起来，他为这项重要工作大做准备，花不少时间来抄，由于要对基普笑而无数次停了下来，非在末尾签名才算完工的固执想法，像学生交试卷那样把抄稿拿给我的样子，我夸他时他搂住我的脖子的那样子，这一切在别人虽看似平常，于我却是动我肺腑的记忆呢。然后他就马上拿起整串的钥匙，并把它们装到一个小篮子里，系在他那细细的腰上，叮叮当当地在室内巡视。我很少发现这些钥匙所属的地方上过锁，它们除了成为基普的玩意儿以外，我也不能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用处。可是朵拉喜欢这么做，我也很喜欢。她深信这么玩娃娃家式的料理家务有很多成就，我们就在这种娃娃家式的方法管理的家中很快乐地生活着，我们就这样过日子。朵拉几乎和我一样爱我的姨奶奶，常告诉我姨奶奶她当初生怕她是个讨厌的老家伙。我从没见过我姨奶奶还对别人像对朵拉这样宽容，她逗基普玩，虽说基普总是无所反应，她天天听吉他，虽说我怕她对音乐并没什么兴趣，她从不抨击那些不中用的仆人，虽然他一定有那种强烈冲动，他步行很远去买他发现朵拉需要的任何小玩意儿，让后者惊喜。每次他从花园进来，没看到朵拉在屋里，就在楼梯口用响彻全屋的声音愉快地叫道：“小花在哪儿啊？”